上个星期啊，我们上期在12章的结尾啊，跟13章的开头，把这个搬一下啊。OK， 改了。我们一起念那个经文啊。他说：“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到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啊，这里是十二章结尾，是在讲之前的事情啦，就是上帝责备以法莲啊，他大大惹动主怒啊。这个惹动主怒是在指说以法莲不是不小心犯了什么错误这里说的惹动主怒是指到说他们时间久了就认为他们自己好像已经可以脱离上帝的律法意思说不用被神管辖了，他们就开始在自己的迷信中就变得就很放纵了他们就会随自己的想法去发明或是增添这个敬拜神的事情但是先知说他们其实是惹动主的怒气，意思说他们并没有脱离他们以为他们脱离了可以不被审判不被定罪，但先知却说他们不能脱离上帝的威严的审判意思说他们将要发现他们是错的因为上帝一样会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追讨他们以下的罪以下的罪呢就是说他们就是这前面说把流血的罪归到他身上，意思说上帝要把他们对人的伤害流别人的血，就是不遵守或是说不愿意行爱人如己诫命的这种罪行要追讨要使到这些的伤害就是被报应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另外呢，上帝也要使到这个羞辱归还他这个归还他不是指说他们羞辱人因为前面都说他们伤害人，这里比较可能是在指说以法莲因为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羞辱上帝把上帝的形象用一只牛来取代用外邦人的迷信来取代，所以他们实际上在敬拜中就常常亵渎上帝的荣耀。上帝说我要把这个羞辱还给你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是做的最好了但是上帝却说你们会发现这是对上帝的一个不敬连这个羞耻就要归给他们。对，一说他们白做了他们以为很热忱的，但是后来所做的一切都被拒绝了这是一种羞耻感连到了13章开头呢，他又，但这是另外一段话的开始他就开头他就先说，以法莲呢没有感恩了，他说以法莲以前说话人人都害怕，意思说以法莲被放在高位但以法莲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因为他应该知道自己是这个约瑟的儿子，他不是雅各的儿子意思说他本应该知道自己没有尊荣也没有地位，也更不应该被列在12个列祖之中但是上帝使他升高上帝不仅 就是让雅各选上了叶瑟的儿子，而且还选上了小的比大的还有尊荣啊。所以他应该记得啊，他不自己不是啊有地位的，所以他就应该常为这上帝给他的尊荣而存感谢的心嘛。那就应该是带领其他的支派啊，就是用感恩的心来侍奉上帝啊。但圣经说以法莲带头把荣耀归给偶像啊，就是耶罗波安啊，以法莲的人啊，以法莲的王啊，就出了一个王，这王竟然带头把百姓啊，就是引到金牛犊的面前。所以上帝说他们在敬拜偶像的开始是金牛犊，后来就各式各样啊，也有巴利，也有其他的神像，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的热心啊，使他们死了，意思说他们被定了死罪，因为他们就是忘恩，他们也亵渎了上帝的荣耀。OK， 那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因为这讲了很多章啊，但他一再的重复，那最少我们应该想一下，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好像就是稍微提一下就算了的一个过犯。如果上帝一直好像念念不忘的在追究说为什么你敬拜别的，为什么你明明跟你说我是就是荣耀的神啊，我是没有形象，不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你想一下，如果上帝一再的一直重复这件事啊，虽然别的事情他们也做错，也没有提那么多，但肯定我们是误解的啊，我们可能以为敬拜是很随意的事情，肯定是我们这边可能是因为习惯了一种自我的重视啊，所以我们很难去重视别人的这种要求啊，就是你听别人怎么讲啊，你就略略听一下，但是等你做的时候，你还是按你喜欢的去做嘛。那是人的本性，是吧？就我们自己要的东西，我们当然是很清楚了啊，一二三四五啊，讲很多次，对吧？但别人讲一二三四五，你就是二三一二啊，就这样的对调放啊，你也不管，你说反正给你就是啊，你要问那么多啊，要求那么多做什么啊？总之，我们从来都很难很认真的对待别人的要求，或是说别人。对自己，就是别人不是对我们啊，对他自己荣耀的要求，我们是更多注重自己的荣耀的要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何西雅书一直在重复一件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啊，是啦，弄一个圣殿啊，你都已经弄了嘛，就这样了啊。关心经济嘛，关心发展啊，关心社会福利啊，这个才重要啊！什么宗教，老讲这个是啊，反正人家敬拜耶和华就是了啊。总之，然后我们都觉得上帝，哎呀，不要这样麻烦啊，对不对？为什么只有一本圣经？为什么每次敬拜就一定要这样子？为什么你自己呢？牛扒稍微不够熟你就不吃了，那汤比较冷你又抱怨了啊，牛奶比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其实这就是堕落后的啊，人是常的人啊，就是会常以自己为神啊，把本来应该关心的那个对象转向自己，所以就变成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够马上明白，是因为我们有罪性，但是最少我们应该努力的改变我们自己嘛。就是说如果圣经一再的说一些看来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我们就应该以它为重要，对吧？圣经如果一再的重复一个我们觉得偶尔做一做啊，也无伤大雅的事情，那我们就应该改变一下，说我从今以后 虽然我不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以圣经里面看为重要的事情为我看为重要的事，就是这一点敬拜。敬拜普遍上世世代代都是教会忽略的。那我不是说只有我活着的年代我看见了，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可以告诉你，敬拜永远是每一个教会所忽略的。教会所看重的呢，其实是人在敬拜里头他能够得到的东西，但其实他教会不会注重敬拜的对象的。就是你去人家的婚礼是注重你的点心跟你的午餐啊，好不好吃，你根本不管是谁结婚，不管你是嘛，人家结婚嘛，总是茶点要好吃，因为我关心的是这件事。所以大家到了很久了，甚至一些我们说稍微比较近前的人啊，或是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你还是会听到他很注重的就是啊，这个讲道有没有讲得好，有没有讲得清楚，有没有，当然这很重要啊，但是你要说老兄啊，这不是敬拜啊，这好像交钱看电影这样，那电影好不好看啊，这电影拍得特差啊，没意思，结尾不好看啊，冷气不够冷，椅子太硬啊，也是一个理由了啊。其实很多人到了年老，你说哇他很有灵性，但其实是了，你没错啊，最少他听得懂什么是真道跟假道，但是他还要高一点，因为圣经还不是讲这回事啊。当然在圣殿里面呢，乱讲神的律法是被禁止的，但是来到上帝的殿是敬拜耶和华，也不是听人讲话，不是听人讲一个有道理的教导，或是甚至让你长知识的东西。你的心灵啊，有没有被打开？有没有因为神的话看见上帝的荣耀啊？连紧接下来你在崇拜里面做什么？你是评判者，每天给牧师打分数啊，好像我们的一个老弟兄啊，他现在已经停了，但是其实有四五年呢，他每一次都会告诉我，今天牧师讲到 17.5 分钟啊， 18.2 分钟，那么准的。我说哇，你真的在那边按你的手表啊，那么准，20分钟啊，这个讲员啊，外来讲员啊，他讲了34分钟啊，年里头啊，有三分之一 30% 是讲见证。我说你在境外吗？谁请你在那边打分数啊？难道上帝在睡觉啊？上帝不自己打分数吗？你只是敬拜者啊，不是吗？所以其实我可以坦然的说了啊，就是我们因为堕落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自我中心、自我要求啊，看重自己的需要。有从很低到很高啊，很低的就是可能来教会找朋友啊，找帮忙啊，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啊，要来认识神的话 ，OK， 这比较高了啊。但其实这还是一锅饭了、啊，同样的、啊，你是为自己的 ，OK， 所以这个何西阿责备的事情真的是没人管的。但你要知道，上帝那么严厉的说，甚至让一个民族啊，就是被剥夺了这个身份，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不管上帝管的事，上帝看重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被赶出去之后啊，上帝用别的人来取代他们。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上帝要他们做的。虽然他们其他方面啊可能也做得比较出色，但是这一点，敬拜是上帝要他的子民完成的使命，因为他造我们，他呼召我们，他拯救我们，就只为这个目的。每个礼拜都有敬拜的，其实每一天都有啊，但每个礼拜是聚集的啊，就是大家记我们看重他有多少， 是不是把东西预备完了，可以茶点啊诗歌啊什么都弄完了，就是这样走一趟，这就是敬拜，能够听到一些好的内容，心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答案，或是有的是有一点娱乐性啊，反正讲也会讲笑话啊怎么说啊，就觉得不错了，这不是看电影吗？这不是敬拜，这不是敬拜 OK。 所以我意思是说，读这些先知书这么多啊，就是小先知一卷一卷这样读，你应该跟自己说，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敬拜那么重要，是重要，但是为什么会是一切的首要，最少你应该调整你的价值观了，你应该说我愿意在这一方面去理解上帝的心意，去遵守嘛，是吧？不应该一直觉得说，哎呀，现在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教会要大一点啊，这空间不够啊，这个人呢可能坐得不舒服啊，我们的讲台怎么样，灯光怎么样。我说，当然这些也是应该考虑啊，但是如果这些都好了，但是上帝没有在当中，这也不叫敬拜嘛，这是人的一个聚会啊，人的一个相聚的场合，就仅此而已啊，对吧？重新想回啊，就是你是谁啊？我们是罪人，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尊贵的身份，被放在一个位置上，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你说不配啦，不好意思啊，我只是一个两毛钱的塑料罐，竟然波尔多100年的老酒倒在我里面，你说不要啦，这个不好意思拿出去给人笑，我又不是什么好的瓶子，所以说我就用你啊，你想想你是塑料罐，你是那个回收桶里面的一个塑料罐，没有比别人好看，也没有比别人干净啊，但主人就选上你这个瓶子，拿去酒盏去得奖，彰显他的荣耀，你就不好以自己为光荣啊！常常要知道说，我们是没有份敬拜神的，上帝真的不会有任何期盼我们的口可以讲什么好的东西，我们的心可以想什么好的东西，你们都被玷污了，两句就错一句，三句就错两句，你有什么好做呢？没有啊。但竟然被选上摆在这个位置做祭司侍奉他，用一个有限的能力啊，跟我们的恩赐啊，能够代表全地，因为全地的人不会敬拜神嘛，我们代表全地，好像祭司这样，就把上帝该得的荣耀归给上帝，这不是每个礼拜天一个很神圣的身份吗？对吧？应该不存在爱来不来啊，没事来看看啊，有事就做别的啦，或者说觉得很疲倦啊，很忙啊，什么说我想各样甚至工作什么都应该是在这之下的，这个如果你知道你是谁啊，当然如果你认为你生来就是那么尊贵的，你就是那个玻璃瓶，你就是那个水晶瓶 OK 好，你当然不屑啊，你说今年不用我，明年也会用我啊，因为我是很好的瓶子嘛，但其实并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很希望主耶稣回来，你的荣耀降临，你预备好了吗？不是一个光祷告啊，主啊，你降临吧，降临啊！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上帝的荣耀彰显，就应该从我们身上开始，从我们的家开始，从我们的范围开始。而不是如果按照我们的习性来生活，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是我们的审判啊，那是噩梦啊， 你还是祈求给你时间悔改在先了啊。OK， 所以以色列人很明显是没有，本来是知道的，因为他们看过耶和华的威严啊。OK， 他们是知道，但是时间久了，就骄傲起来，就觉得说不需要，哎呀，这个好像觉得他已经做够了，那已经就上帝不应该还在要求了，就开始做自己喜欢的。OK， 在整个那个敬拜的使命上面呢，就讨好了自己，讨好的人，不是就是荣耀上帝，上帝就把他们取代掉了。用了外邦人的口就是我们呢，今天主流的教会是外邦人呢，犹太人也有教会啊，很少了他们也有敬拜神的人，但是主要的信徒是我们嘛，外邦人哈，让外邦人不要骄傲，如果哪一天我们也失去了这个使命，我们的地位就没了。不管你盖多大的教堂啊，那就是建筑物而已啊，你可以放100个十字架，那个像坟场一样，没有价值啊。坟场也很多十字架啊，也不见得大家觉得很光荣啊，所以不好，因为放了一个十字架就觉得这叫神圣的地方。只要一失去了这个敬拜神的使命，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OK， 但其实很遗憾的，多数人，多数的所谓基督徒了啊，其实都没有做这件事情，或是没有看重这件事。OK， 好，不说了我们继续看他下面怎么讲啊。第二节，他说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自己挖我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 OK， 那比较长啊，不过他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说他们自己造偶像第二段话说他们就是亲近这个偶像。 OK， 好，就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陶造偶像。第一句话就是罪上加罪罪上加罪其实是说他们离弃上帝的敬拜不是一次两次啊，或是搞错了，有时候看错时间啊，不是，是长期的，而且是刻意的。就是你能够明白，就是有人可以安排时间表的时候呢，算好不来做礼拜的，有这个可能。就是他的头脑里面有一个 option 呢，是一年有几次可以不需要去教会的，不需要敬拜神的，不需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不是说你一定非得来活全才叫敬拜啊，但总之主日就是主日，是天地的神的日子，你躲在山洞也有主日的你到森林里去，当然不要去那边没有人如果你真的在森林里面找到三四个基督徒，你还是可以在那里是一个教会但是总之这个日子呢是敬拜神的日子。当回到自己熟悉的弟兄姐妹的当中，这个会让你的敬拜更加有效因为你可以很自在跟熟悉的人嘛一起配搭。但是有时因为出外嘛也可以理解，但你放假的时候不表示你可以逃离或是摆脱这个主日 的本分，是吧？改变一下这个想法，如果你真的想要上帝恩待赐福回应你的祷告，你先看重上帝的事，上帝的事就是敬拜。不要再告诉我这个礼拜我们去度假，你去度假你也得吃也得呼吸你度假又怎么样？度假又不是神， 你度假，你在预备度假的时候先找好聚会的地方，不然你就不要去度假。这就是基督徒，或者说这就是人啊，上帝造人。Okay? 如果到一个地方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敬拜，最少夫妇两人孩子也是一个教会嘛，把这个时间分出来，尽前的以这个敬拜为本分嘛，对不对？所以不应该啊，我就说不应该有一种安排啊，啊，觉得啊几个月里面有几次是不能来的啊，几次是可以来的，这已经太过明显了啊，是已经打好算盘，就是说理所当然的一种做法啊。我们当然体贴弟兄姐妹的不同的安排生活的方式，也知道大家有自己的软弱啊跟需要，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敬拜啊，不是长老的敬拜，不是我好像我开生日会你不来你跟我交代一下啊，我说好吧明年生日你再来吧， OK 可以啊，我只是代言人，敬拜不是我的，是上帝的，所以我们应该彼此提醒的啊。当然有的人比较靠近的啊，比较熟悉的啊，要更加就是清楚的哈啊表达啊，有的人是比较远的啊，但是他比较就是可能有威严的，他要用适当的劝导。但无论怎么样，每一位信徒都应该知道，这个敬拜上帝是圣经一再强调的一个本分来。我们的堕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或者说有时候上帝一再没有让我们感受啊，好像太过满足的喜乐啊，总是觉得好像他不是很喜欢什么什么，通常就是这个事情。甚至都不是什么你们十一奉献啊，当然这个也应该做啊，但其实你要知道有时根本还不是到这个地步的，就是最根本的，我们没有以敬拜上帝的事情为自己的本分。 OK 好，所以他说以色列人离弃敬拜，离弃正确的敬拜啊，就是制造虚假的金牛犊啊，当然这牛犊是弄得很漂亮啊。上帝说这个是罪上加罪，就是说不是一次的，是长期的一个做法，就是一种顽固的习惯来的，就是已经没有在考虑，好像已经想好了，在律例上面已经画好了啊，这个一三五不来啊，二四六看天气，其他的看有没有的方便啊，这种顽固的 OK 啊，是啦，你可能还是蒙恩的人啊，上帝还是救你，但是你会看到你的脚中啊没有果子的 OK 啊。我不是说你不敬拜最后下地狱的，这个不由得我讲，但最少我知道一件事，你不会有金钱的后代的，这肯定的，因为他们是跟着你的脚的嘛，他们不是看着你的口的啊。你嘴巴可以喊哦，神是伟大的，你知道吗？你考试要祷告，知道吗？你可以讲啊，他看你的脚，所以他跟你的脚走，你脚是走世界的路，所以多数人是自己得救了，但是后面是没有金钱的儿女的，是因为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读经祷告啊。他这些可能他们都做啊，圣经也特别熟，通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反映出敬拜上帝啊的热忱，敬拜上帝的重要，所以好像走过的地方不会开花。Okay? 反正有一些人啊，你发现哎，他的儿女很敬虔哦啊，跟着他啊，哎，这个人好像圣经也不是很熟啊，哎，他好像也没有在教会做什么重要的职位，哦。你注意看，他儿女跟他的脚步是因为他做的那件事是上帝很看重的，就是他很明白敬拜的重要。OK， 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到这个地步就没有后代了，因为下一代人全部都就是被淘汰了啊，就是从这个职分上面被淘汰了。虽然他们有律法有割礼什么都有啊，但是就到此为止，是因为上帝指责他们罪上加罪，他们的脚中走了一条世界的路。 OK， 所以当迷信啊，当然这迷信所谓就是我们长期啊因为骄傲啊各样啊连产生的这种自信啊而有的这种迷信啊，它一直累积的时候啊，就变成以色列人可以完全摆脱上帝的要求啊，完全不在乎真神了啊，就是说你怎么讲是你的事，我爱怎么做是我的事，好像你是理所当然，你根本不需要，你没有欠上帝的，就有这种心态了。这叫罪上加罪，啊，就是他是一样叠上一样的，就是一种不断累积，啊，成为一个一堆哈，啊，就是它不是突然的，啊，它是这样一直累积而形成的，啊，这种通常是迷信 ，OK， 所以这里说一旦离弃上帝，人就很容易啊，就是被试探。也就会走向放纵的罪啦，啊，也就会滥用上帝给他们的恩惠，去做这些迷信的事。所以这经文的第一段说罪上加罪的时候，他没有说他们呢怎么样啊，信什么月亮太阳啊，他说他们用银子造偶像。可能你不会注意这个重点啊，他用银子造偶像有没有奇怪呢？用金子也可以啊。为什么用银子造偶像很大罪吗？其实你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上帝不是吩咐以色列人要造会幕啊，其实那里也有一些贵重的金属啊，什么用金的做这个做那的，连大卫让所罗门造圣殿也有很多金，用金啊来做的装饰，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想嘛，就觉得说哦，什么把这些最贵的东西啊放到圣殿去啊，反正因为我认为金是最好的嘛，所以上帝也应该喜欢了，就是给他弄一个金的圣殿啊，一个金的教堂啊，教会里面有一个用金做的讲台，怎么样？在上面讲话的就一定是讲对的吗？金的讲台也可能讲异端了，所以不过你认为金讲台上帝一定可比较高兴啊，是金的十字架，对，因为它贵重。那你现在回头想，上帝给人金黄金是这样子用的吗？黄金银子，其实银子也可能是钱的意思啊，差不多，它原文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啊。那其实这些是工具啊。如果上帝说在我圣殿上面全部用泥，我当然不会啦，但是如果他这样讲你也得这样做嘛，不是吗？是因为我们觉得金很贵，所以我们认为上帝肯定要喜欢。不对，其实圣殿之所以用很贵的黄金来装饰，不是因为黄金是神喜欢的，而是因为上帝这样吩咐的。如果上帝没有这样吩咐呢，所罗门是犯罪的，因为这个殿是耶和华的殿，不是所罗门的殿啊，不是他哇，是他建的，但是不是给自己的，那是上帝的殿来的，所以你必须按上帝的要求。所以上帝那当时有说这样子装饰那样子装饰，他可以选择各样的金属嘛，因为这些是他给我们的工具啊。这里讲的呢，说这些人用银子造偶像，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偶像不会讲话，那个偶像啊，你说马祖站起来说哦，我想要一个金的桌子，你们给台湾南这台南的人给我弄一个金桌子，如果马祖真的会讲话，但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了啊，可能你是看到邪灵还是什么，但是 妈祖不会讲话，从来妈祖都不会讲话，所以人会给妈祖很多漂亮的装饰嘛。连偏偏那种装饰呢，也是人自己喜欢的，是吧？金的衣服，宝石的冠冕，你看看，皇帝也是这样穿的嘛。对啊，所以说回来呢，就是上帝指着他们迷信啊，就是这个事啊。你说用银子，就是人喜欢银子，人爱钱嘛啊，所以人就用他认为好的来造了一个偶像，看来是很平常的事啊，但其实这就是迷信的开始，就是人以自己作为判断的这个主角啊，就是中心，连以自己的喜好来取代上帝的喜好，所以他们无论怎么做都是偶像，因为他不是按照上帝的吩咐。OK， 所以当上帝给他们财富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富裕起来，很多银子。好，你为什么头脑就想要去弄一个偶像？你不是好很多银子，我就好好去使用它，去帮助穷人，让以色列没有穷人，是吧？啊，去这个让邻国的人啊能够得益处啊，这个可能埃及人水灾啊，去救他们。没想，把这些银子来做一个神，这什么？骄傲嘛。神没有讲啊，你做了啊，中国湖南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神庙啊，一个用金做的多高多高的佛像啊，是的，请问是佛讲了吗？不是，佛是谁都没人知道，人家就问谁啊，谁捐的？哦，某某某某企业家，是人嘛，不是吗？你今天盖一个很大的教堂，其实是人纪念那个盖教堂的牧师嘛，又不是盖，肯定不是纪念上帝啊，因为上帝没有讲。当然我想也不知道啊，不过通常我看到这些数字我都有点怀疑啊，我在咱们台北啊弄一个什么灵粮堂啊，几亿啊，你说在 LA 啊，美国洛杉矶那个最好的土地那边盖一个什么足球场式的教堂，是吧？都是千万千万这样盖上去。你说上帝吩咐这个牧师这样做，你就算敢讲，我都很不敢相信，是吧？那当然我没有叫你做茅屋了，但是我说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其实最后你让人纪念的肯定不是上帝，是这位伟大的牧师嘛，因为他盖了一座教堂来炫耀他自己的财富，对，这就是罪了。你如果问他们说，上帝真的托梦跟你说，非得盖这个这样的样子的教堂，上帝才高兴嘛？啊，如果你真的说是的话 ，OK， 好，这样我们到审判台前再讲啊。但通常没有人敢这样讲的。啊，只是说我看到异象，看到有很多人在寻求救恩，啊，说好啊，你不是好好开一个布道会嘛？对，为什么你这样一下子就想到盖教堂？哇，可能是你的兴趣嘛。所以以色列人一有钱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本来应该以这些上帝祝福他们的财富，去更多去侍奉啊，帮助人嘛，对不对？啊，使到百姓啊能够更加的没有就生活的困难，但是人却骄傲起来啊，用这些金钱给自己铸造了啊一个啊漂亮的一个尊贵的一个华丽的金牛犊偶像，其实最后是纪念自己，所以这就是忘恩。我在说上帝让以色列人用黄金啊来装饰耶路撒冷圣殿呢，是因为他吩咐的，而不是因为黄金是上帝喜欢的，这都是他造的。这个元素周期表上面的每一个金属是上帝造的，每一样上帝造完都说是好的， 如果今天最便宜的金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啊，可能是以前是铜啊、铁啊这些，就大家都很就是就很不屑的嘛，用了就扔了也不管，对不对？因为它便宜嘛。对，其实是因为它多，容易开采，不是它便宜，跟金也不是一样嘛，都是上帝造的，就多一个电子，少一个这原子结构不一样而已，上帝造的。如果铁很少呢，铁也比金贵啊，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做半导体的很头痛啊，那些金属因为中国的缘故啊，那些都打乱了、啊、那价格乱来啊。以前呢这金银铜是这样排的啊，一个比一个贵，就好像奥林匹克拿奖牌这样的嘛，那铜肯定是比较便宜的。现在不同了啊，一下子铜贵过银，一下银贵过铜，一下金什么的、啊、上上下下。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了，上帝没有说我很喜欢黄金，没有，上帝把这些都给人，让人好好使用。其中当他吩咐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些物质啊来就是用来啊就是荣耀他了，但是是他吩咐的，好吧啊。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说，他们最上家最迷信，是因为他们用自己就是按自己喜欢，也根据自己的认识啊，就判断了上帝的喜好，就给了上帝一个外表，就是金牛，也给了上帝一些的所谓美丽的外衣了，可以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十诫里头禁止人给上帝任何的像，是吧？就是上帝说没有像啊，天上地下任何活物都没有啊，都不是上帝的像啊，就算是人的像也不是上帝的像。他最根本的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只要人可以这样子想，人就会按自己的方式去认识上帝了，就把上帝贬成是人头脑里面的知识的一个产品。所以上帝禁止人用像，意思说用人有限的头脑跟看见的这种知识啊来想象上帝，所以他禁止人有像。但是在某一些情况，他吩咐人制造一些的物质来代表他的同在啊，不是单代表他也可以，但是代表他的同在了、啊。好像你说约柜啊，这些什么啊，什么有时是看见了云柱啊、火柱啊这些啊，其实这些我们知道了，他们不是神啊，但是他们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但这是神吩咐的啊，不是你每个柜子家里扛出来都是约柜的，不是啊，啊，你先放点东西，它也不会是约柜啊。所以这个区别在这里啊，以色列人就没有这样做了。啊，他按自己的方式。所以先知说这些很贵的偶像呢，是造人的聪明，制造是匠人的工作。其实他是有一点讽刺他们啊，就是这些百姓他们已经严重的了，就沉迷在这些世俗的想法里头啊，所以就觉得有钻石就给他装上什么，就总是觉得越贵越好了啊。这个先知说你们都是自己骗自己嘛，是你说的算，上帝没有这样说，你用你自己的工作来取代上帝的要求。你好像说举个例啊，他说人啊，如果你今天你在森林里面，或是你去银行啊，或是怎么样，你走过一堆的这个金条啊，这个可能你去到纽约大厦啊，就是这个储备的地方，黄金储备的地方，看到哇，一条一条的黄金放在保险箱里面，那你头脑会不会出现神性呢？说哇，神在这里。我想一般不会吧，你看电影啊，看到有很多金条放在那里，里面说哇，我们跪下来敬拜神，不会啊。你想到黄金，你可能马上就想到它值多少钱啊什么，对不对？因为你头脑很清醒，它是物质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明白吗？不然那没人敢抢银行啊，因为那是神呢，那黄金嘛，嗯，不会啊，黄金就是钱嘛，就是财富嘛，你只想到这个。但很奇怪啊，为什么当这个黄金一到了匠人的手里一弄，它就变成神了，不是吗？这匠人只要把它一涌了，一弄了一个圆的方的摆在桌上，就有人开始拜了。你说不离谱吗？那人的为什么要这样子骗自己，是吧？你去森林走，你看到有一棵树倒在地上，也不见得你在那边拜它。但是只要匠人把那棵树拿到家里，啊，磕磕撞撞啊，锯一锯啊，钉一钉，放在桌上，就开始有人拜了。所以他就说，你们想一想啊，这是匠人的功来的，它顶多就是艺术品，就是人的工艺品啊，就是人想象的东西啊，它怎么可能是有神性在里头？好像神躲在金里头，神躲在银里头，神躲在树桶里头，不会啊！你去拜他，说他是天地的主，你不是骗自己吗？你自己知道他怎么来的，是吧？我还看过那些庙堂里面卖的那些佛像啊，但我是调皮了，我去翻它下面 ，Made in China 的，那最后可能有一些是 Made in 菲律宾啊 ，Made in Vietnam， 那些陶瓷弄得很美的，什么菩萨啊，什么啊，这观音像，你把它翻起来，你看下面它会贴个标签，有编号的，是某一个产，一个日期产出来的。如果再正式一点，可能还说那个什么损伤一年之内可以有保险可以拿回来退，你还能够摆上桌上去拜吗？你说哦，你是我的神，不过你有生日哦，我比你早出现，这样子吗？不可能 啊当时啊没有这样先进啊，但最少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啊，这个这些什么金牛肚啊什么，它不是天掉下来的，他不是天上有一个神一化身就变成一只牛就蹦就掉在地上啊，那大家拿他来拜，大家眼睛都看到啊，这个金是啊姓张的姓李的姓黄的啊，他们家里拿出来的黄金，都看着那个金被涌，都看到那些人在那边磨啊雕啊，啊雕错了啊，把牛的头砍断了再做一个啊这个脚歪了一点再缝一下啊，最后做完了，哎，他变神了，我们来拜他，那不是骗自己吗？是吧？那当然你可能觉得很好笑，我们也可以用这样来讲一些你说拜拜的人啦 你可能去到东南亚，国内可能现在文化大革命啊，可能有一些后果就是一般人什么都不拜了，但是其实可能乡下还是有了，对，我们南洋的人其实蛮普遍的啊。可能大城市比较少看见，但是只要你一到乡下去，家家户户啊这个神像可能比人还多啊，比里面住的人还多啊，一出来门口一个，上面吊一个，门这边一个，那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很多神像，家家户户都这样的、可能你会因为这样你就去嘲笑人说你们很笨啊什么什么，那你要知道这些是以色列人啊，他们不是台南的人拜妈祖，不是啊，不是泰国人啊拜那些精灵，不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当他们这样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比较是像教会的人，就是我们啊，你说我们没有神像，对，但是你的神像可能是你某一个你习惯做的啊一些。所谓一些属灵的的习惯啊，一些操练啊，好像某一种的我不是说不好啊，你要用的对啊，你说什么祷告啦读圣经啦灵修啦做礼拜啦这些东西啊，他可能也被你因为你做嘛你习惯啊给他添加一些内容之后啊，参加查经啊什么啊，其实它本身是好的，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罪上加罪嘛，所以我们就给这些东西添加了 自己手上的弓，然后呢我们就以他作为我们的神了。你要跟上帝 相交很基本的就是上帝要讲话，不是吗？你说哎呦，那天跟啊，这个我不能打讲一个笑话啦，不是真的啊，举个例而已啊。啊，那天我跟周润发打电话，说哇，怎么可能？你跟周润发打电话？周润发讲什么？对方没有讲话啊，只有我讲两分钟，人家挂线了。人家说没有啦，你根本没有，因为如果跟周润发讲电话，他要跟你讲广东话才对啊，或是讲那个不准的国语嘛，对吧？就是香港的国语嘛，最少是。你说我们啊、哦，我们今天以神相遇了，这位弟兄啊、哦，以神相遇，问他怎么样以神相遇啊、哦？我今天灵修了半小时，读了圣经啊、哦，很有领受啊，啊，觉得明白很多事情。神讲什么？哦、没有，我神没有讲话，我就是看圣经，哦、看了一堆解经书，觉得哦，我现在明白了啊、哦，原来这个历史是这样的，然后原来是。啊，这个是大卫之后的啊年代啊，有什么什么？上帝没讲话，就好像我跟周润发打电话这样，自言自语二十分钟，啊，给了电话钱啊，但对也不知道自己打给谁了，不是啊？但我们就因为我们的手的工作啊，我们因为我们习惯嘛，我们就做了，我们就给他披上了一个有神明的意思，对。这个叫领修，这个叫以神亲近，这个叫做神所喜悦的事。你回头看，平常这样做又不见得有意思，因为你披上了一个所谓属灵的字眼啊，突然间它变成好像上帝喜欢，也不见得吧，不是吗？你们回到最根源的啊，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每一样的事情，不是因为只是人的需求，是因为上帝的感动，就是最少好像这里啊，你说敬拜耶和华其实是上帝的吩咐嘛，不是因为你觉得怎么好怎么做，那个不叫敬拜嘛。不然我们好像和西亚先知责备的或者嘲笑的人一样，这个基督教书房满橱都是圣经哦，为什么你家有圣经就等于有神同在啊？天主教天天都祷告敬拜哦，天天都吃圣餐，为什么你吃圣餐就叫做上帝与你同在？你也能够回答说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上帝叫我去的，上帝吩咐我这个时候来到他面前的，上帝告诉我打开圣经，他要对我说话的。我们要有这一个层次的感受啊。如果太久啊，每天把这个读经祷告变成好像是你起来刷牙吃早餐的其中的一种安排，就是一种习惯，其实你已经在自己骗自己了。我不认为上帝喜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习惯，是吧？就是你家里那个装饰啊，就是刚开始当然很喜欢啊，哇，天天来擦来骂来啊，都调一调好看不好看的嘛，没错啊。时间久了，每天他就是这样，每天反正他在就是了。啊，每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七点半到八点，就是读经祷告的时间，就是这样啊，很惯性的就去做了啊，就是读一段圣经，看一段解经书啊，然后呢就做一个祷告，然后就跟自己说啊，我与神相遇了。没有啊，他跟你说什么？他有感动你吗？他感动你今天是七点半吗？还是你觉得七点半比较习惯？但你可能会说，神真的是每样事都会讲话的吗？我不然我们的上帝是金牛度啊，是你觉得他怎么好就怎么好的是吧？就是叫他今天喜欢吃草你就拿草给他，明天喜欢吃蛋糕就拿蛋糕给他， 他是这样的神呢，还是他每一样事情都有他奇特的要求，都有他造就我们的要求呢？他可能每一天都要你七点半见，但是最少他每天会感动你嘛。不然我们好像在骗自己说，因为我们习惯哈，所以我们就骗自己或是欺骗，不是不一定说故意骗了，但是就是忽略了啊，就好像是以一个没有太多意义的习惯行动来取代了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好吧，那不容易啊！我其实是要说，我们有时读这些旧约，我们都忘了先知没有骂外邦人，这些很古怪的行为呢，其实都是以色列人做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小心把这些的内容看成是教会里面的人会犯的事，而不是那些从小拜观音、拜菩萨的人做的事。所以我们应该把金牛犊理解为今天可能你家里一些非形象的一种神明对你对，就是在你心目中对取代上帝的那些东西。好吧，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这个是要强调说如果我们敬拜上帝是因为习惯了，或是侍奉神、亲近神是因为人的习惯，或许这是人的工匠的作为。OK， 连这就是雕作的偶像，因为到底有没有上帝已经不重要了，比较重要的是人认为怎么好他就怎么好，他就变成被动了。 OK，追求一种的生命呢，是常有在属灵上，无论是好责备也好，安慰也好，总之好过没有了啊。就是如果上帝常常给你不平安，我也高兴啊，我也觉得你蛮属灵的，因为你怎么样都好过那些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的人啊，反而都觉得自己很不错的啊。我觉得神很爱我，怎么知道？不知道嘞，他给我这样那样呢。那些人可能更远啊，但如果你一直都会感受到上帝针对你一些事情，提醒你一些事情，甚至是责备你一些事情，我想你经历的神比较像是圣经的神了。OK， 连那些在教会里面很高兴的人，可能他们经历的神比较像偶像，因为他们的神不讲话的。这是他们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好，而且还要给他们的神添很多的漂亮的外衣啊。OK， 那我时间不够啊，不过我多讲一章了啊，因为他就提醒我们了，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人要变得笨了。当然这是加尔文的讲法了，我把它写出来啊，翻译出来啊，是的确有一点让你惊讶，因为通常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说你要聪明啊，你要有智慧，但是你什么都可以讲啊，你要靠主有智慧，但是敬拜你真的要变得很笨，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的聪明，所谓的自作聪明啊，你只能听上帝的吩咐。任何的在敬拜上面有人的聪明，他就马上变成偶像的敬拜。我们不能够去改，或是发明，或是去，就是我们不要想象去闯入上帝的奥秘啊！说哎这样做，哎这样做不好，这样子比较好。你谁要你来建议呢？哎，为什么会幕要盖得那么矮？为什么至圣所要是正方形呢？那即使在里面多不方便啊！转左转右啊，一下碰头，一下碰脚，啊！我们先去搞明白哦，原来上帝顾虑空间，哎，上帝不怕不怕，我们现在有方法了啊，我们可以让这个至圣所比较宽啊，我们里面弄一个弧形啊，即使累了可以坐下来，不怕不怕，我们理解你的顾虑，我们做一个更好的，是吧？你想闯上帝的奥秘啊？你拜别的神啊？哎，福音哦，我们传福音不要讲罪， 不要一开头就吓人嘛，我们请人家吃饭啊，讲两个见证，告诉神，告诉他说啊，我们因为信神，我们多幸福多幸福，上帝多棒。有当然有一些麻烦不要先讲啊，那些困难的以后才讲啊，等他信了再跟他讲，是吧？哇，当然也有对一半啊，这样子也没有说全错啊，但是就是这样吗？这是感动还是你的聪明？是你卖锅的知识对吗？就是你先卖锅啊，就说啊，这个锅很好煮，但是会教你不要讲啊，你先人家买了，人家说啊，不过你要知道会教的啊，吧？是这样，这种知识就拿来卖锅的，就拿来传福音用，是不是？我不排除啊，有时上帝不要你讲一些话。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会禁止你，不是很机械式的，一人是罪人，二上帝爱人，第三耶稣为你死，第四用信心接受，就是那个四律啊，四个步骤。我不相信这个叫传福音啊，但是福音的内容是这一些，但是有时是三二一，一四一，就是它的次序会变的嘛，也没错。但是我还是要说，是感动吗？还是你的聪明？如果是你的聪明，你要知道那个后果永远就是偶像，因为上帝厌弃人的聪明。在敬拜的事上呢，一个真敬拜跟败坏的敬拜之间的差别，不是果效啊，不是华丽，是人对上帝话语的顺服。你听多少，那个敬拜就多纯净。 OK，你在上面添加你多少的意见跟做法呢，那个崇拜就更像偶像的崇拜。所以加文说，我们都要变成愚昧的人，在敬拜的事上不要自作聪明。有的东西上帝解释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凭信心接受，有的东西上帝没有解释，是他的奥秘，我们就接受。其实不需要每样都一定要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原因后果，有一个果效啊，才觉得是可以的，可以做的，是吧？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败坏了上帝的敬拜啊，就是把它变成是邪恶的啊，因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不是基于上帝的命令，只是基于人的聪明。耶罗波安用自己的聪明想出了一个好像更方便更合理的敬拜，但却是上帝所厌弃的，可以吗？所以有时我们侍奉要小心啊。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有这种，特别我做过这些儿童事工啊，我做了相当多年的儿童事工，不在我不是活泉啊，已经在我们的教会了啊。我做的都是工，我的同工都是妈妈啊。我其实不要做的，因为我那时英文也不好啊，我们也没孩子啊。那就是在整个慈事会里面没有人要做啊，大家推来推去推来去，后来就推到我身上说，哎，你没做过啊，就给人家推去。好了，我就得去啊，但要用英文讲，因为这些孩子讲英文的。我英文也不是很好啊，有时候要跟他们讲道有点困难。另外就是呢，特别是儿童事工里头没有弟兄的，都是女的，而且都是妈妈。那你们做妈妈，我不是偏见啊，我说那妈妈很好啊，妈妈很体贴啊，做妈妈的人啊，很会就是很会着想啊，小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很有经验。但是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就是呢，他们会常常用他们的经验就变成了就是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改变一些侍奉内容的根据，是吧？这样不行的，我的孩子以前都不喜欢。我说是的啊，这位姐妹啊，你的孩子不喜欢，但这个呢是上帝的吩咐啊，不是你的孩子喜不喜欢啊，不行啊我孩子不习惯这些，不习惯那些，哎，我这么多年带孩子的经验，小孩不喜欢这种事的，他们比较喜欢这样，真的不容易。但我懂他们的动机啊，那不是坏的，他们也没有想要败坏这些小孩的信仰， 但有时就是没有区别，就是一些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那种叫做法了，但是有一些是原则啊，这个原则的东西是圣经吩咐的啊啊，这样我说给小孩尽量避免啊，用图片啊什么，因为你们也知道啊啊，就是他这些儿童的教材里头有很多很多赚大钱的企业啊，就是卖啊这些孩子，就是用图片、用电影、用 DVD、用这些东西来就是取代啊，就是教导圣经嘛。因为啊，就是现在在北美很多的儿童主日学基本上没有老师，老师就是那个按那个钮开 DVD 的老师啊，就是孩子聚在一起，连从一开头荧幕上就出现一个老师，老师就开始带你唱歌，带你祷告，跟你讲故事，在讲故事的时候是用一个电影跟你讲故事啊，有图片，有很精彩啊。OK， 连小孩都看得很入迷，连那个真正那个老师呢在旁边就看时间啊，开大声开小声，关窗开窗，开门关门，就是这样而已啊。我就跟他们说这些要禁止啊，因为这些的就是从小给孩子用形象来认识上帝呢，以后长大了改不了的，他们不能接受啊。当然后来我也走了，我也不在那边了，不过我意思说的确啊，有一些事情是不能用经验啊，不能用自己的习惯啊，是因为你要真正的敬拜，你真的要比较愚蠢啊，就是可能会被人看来是选了一些没有效的方法，但是上帝他就会因为他的话，因为他的吩咐，他就成就他的工作了，好吗？啊，好了啊，我时间是过了啊，我知道你们有人要下线了，我下礼拜再讲完这节的最后一段，就是什么叫亲嘴啊，跟牛犊亲嘴的意思，好吗？那我们再继续完成十三章。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可以一起来再次的思想何西亚先知的信息从中虽然我们不会很体验这个敬拜的一种要求跟重要性，但主啊，你让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反省也愿意以你的要求作为我们的重点主啊，你也让我们让我们可以愿意去这样子做的时候就能够生命被改变能够开始看见你荣耀的一个重要性也晓得怎么样在凡事上能够讨你的喜悦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下午所做的一切所敬拜的，所献上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好啊，我就停在这里了。OK， 好，我们下午见啊。OK， 谢谢。